第二章，我生于1648年4月18日，我的父母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，尤其是我的父亲，这应当是世代相传的美德，因为他的许多祖先都是圣人。我母亲怀胎八个月时，一次意外受到惊吓，造成流产。这样早产的婴儿通常几乎活不下去。事实上，我刚出世之后非常虚弱，家人都以为我没有生存的希望，特别担忧我死亡之前还没有领受圣喜圣事。当他们发觉我似乎还有气息，便跑去通知我父亲，他立即带了一位神父来。然而当他们进入产房时，才得知刚才给大家希望的气息只是我垂死的挣扎，现在再也没有希望了。不过我立即又显出生命的迹象，然后又断了气。这种反复状态持续了很久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才有机会给我灵洗。我的身体一直非常虚弱，直到两岁半，就是当他们把我送到乌苏勒女修院时才好一些。我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，回来之后由于我母亲不喜欢女儿，就不重视我的教养，不大理我，把我完全交给女佣人照顾。的确，若非天主上至无微不至的保护，我可能因他们的疏忽大意而遭受极大的苦难了。因为我幼年过于活泼，遇到不少意外的危险。我经常掉进一个放木柴的地窖里，它虽然很深，我却总是安然脱险。我四岁时，孟巴森的公爵夫人来到本都会修院，她与我父亲有着深厚的友谊，并得到我父亲的允许，让我到修院去陪伴他。他特别喜爱我天真活泼又非常可爱的行为举止，我便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伴侣。在这修院里，我时常得重病，但我不记得曾犯什么大过错。那里的人都是我的好榜样，由于我天性向善，很喜欢效法他们，无人使我跌倒。我很爱听人们谈论天主，也喜欢到圣堂去，更喜爱穿上修女的会衣。有一天，他们告诉我地狱的可怕情景，我想他们只是要恐吓我，因为我特别活泼，又非常顽皮任性，他们称之为小聪明。那天晚上，我睡觉便梦见地狱。尽管我那么年幼，那种恐怖的景象使我终生难忘。那是一个阴森幽暗、极其可怕的地方，无数的灵魂备受痛苦惩罚，他们指出我的位置就在其中。我立刻伤心痛哭，并高声呼救：“我的天主啊，请你慈悲怜悯我，求你饶了我吧，我永远不会再得罪你了。主啊，你开恩垂怜我，俯听了我的呼求，并且赋予我勇气和力量，使我以超过我年龄的方式来为你效劳。我想私下去办告解，但因为年纪太小，负责照管寄宿生的女教师将我抱去见神父，并陪着我办告解。他听到我说自己有被信德的念头，感到非常惊讶。听我告解的神父开始大笑，就问我那些思想是什么。我告诉他，在那之前我一直怀疑地狱的存在，而且以为女教师对我讲述地狱只是要我行善避恶，但是我现在深信不疑了。告解之后，我心灵中燃起极虔诚的热情， 渴望被天主殉道。有一天，与我同住的那些好姊妹们就戏弄我，要看看我这殉道的心火到底有多热，就教我准备殉道吧。因为我对祈祷特别感兴趣，非常热心，就深信这股新的虔诚热忱就是天主宠爱我的证据，所以这激励我勇气百倍，下定决心，很恳切地要求他们让我殉道，好让我能早日到天主的面前。但这里是否有些假仁假义呢？我岂非暗自寻思，他们可能不会杀死我，那么我就无需死去，便获得殉道的功德呢？其实这里似乎有这种潜意识吧，他们被我殉道准备了一块布，让我跪在上面，就在我身后举起一把大刀，要考验我的热诚。我顿时大喊起来，住手，没有我爸爸的同意而死去，那是不对的。我说完后，他们立刻责备我说，我这样呼喊来逃避死亡，就不是个殉道者。此后一段时间，我十分难过，无论谁安慰我都没有用。我内心暗自责备，这次完全取决于我自己，可以上天堂的良机，而我竟放弃了。因为我常常害病，在我的恳求下，我终于回到家中，但我母亲却把我交给一位她很信任的女佣人照顾。这是件可悲的事，是为人母亲的重大过失。他们在热心祈祷或事务忙碌的托辞下，忽略了与女儿亲密相处。我不愿在此谴责那些对孩子们有所偏袒的父母，他们不公正的偏爱往往导致家庭的分裂，甚至毁掉一些家庭。对子女要一视同仁，才能使孩子们同心协力，和睦相处，奠定家庭永久的和谐团结。我希望能够说服所有当父母及青年导师的人们，他们需要特别关注孩子们的教养。若放任他们，让他们无所事事，或长时间都不见踪影，不知道他们在行善或作恶，这种疏忽与放任毁了许多年轻女孩子的前途。更可悲的是，母亲在虔诚信仰中竟曲解天主恩赐人们救赎的宗教崇拜仪式，反而使这些救恩成为他们跌倒的原因。他们努力遵循的途径本该令他们言行谨慎，行为更正确，却使他们犯下重大的错误。因此当他们稍微体验到祈祷的益处时，便整天待在圣堂里，这时他们的子女却因无人管教，正走上自我毁灭的途径。我们给天主最大的光荣，就是避免得罪他。若是牺牲奉献给他人犯罪的机会，这算什么奉献呢？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来服侍天主，而不是以他的方式。虔诚的母亲应妥善安排他们的宗教活动，以便照顾好女儿，不要让他们堕落。要视女儿如同姊妹，而不是奴隶。对他们的消遣和娱乐要表示兴趣，如此女儿便喜爱与母亲相处，不会回避她了。如果他们在慈母面前得到满足和快乐，就不会妄想到别处去寻求了。有些虔诚的母亲不给子女丝毫自由，使他们如同关在笼中的鸟儿，他们一旦乘隙飞出，就再也不回来了。应当趁他们幼小温顺，易于驯服时，不时让他们飞一飞。这时他们的飞行力弱，有人看管，逃走也容易抓住。 如此的小飞行使它们自然养成回笼的习惯，笼子便成为可爱的居留所。我深信应当这样正确地对待年轻女孩子，母亲应该给他们适当而没有害处的自由，但要永远知道他们在何处做什么。要保护孩子们幼稚脆弱的心灵，免一误入歧途，就应该谨慎管教他们，让他们多从事有意义而又乐意做的事情，不应当给孩子们他们娇弱胃口不能消化的食物。牛奶是以婴儿食用，就不应该给他们强韧的肉类，他们因无法消化而厌恶这种食物。那么当他们长大需要肉食营养时，便不愿意品尝了。他们应当每天阅读些有益的书籍，花点时间祈祷，以便激起他们信仰的热忱，而不是默想。啊，若是采取这种教育子女的方式，肯定能迅速杜绝他们不正当的行为。当这些女孩子将来成为母亲时，就会按照他们被教养的方式来养育孩子。父母应该公平对待每一个孩子，切不可有丝毫偏袒。任何偏爱将导致他们之间私下的嫉妒与仇恨，这种怨恨会随着时日增强，甚至持续到死。我们看到多少孩子是家中的偶像，自高自大如暴君，效法父母的榜样，对待其他兄弟姐妹如同奴隶。然而结果时常却是宠儿给父母带来祸害，而可怜被轻视并讨厌的孩子反而成为他们的安慰和支持。我母亲在教育子女方面颇有问题，她整天把我交托给仆人照顾，而仆人们的言行只给我坏榜样，对我有不良的影响。因为我天性喜爱好榜样，见人行善就模仿，但一旦目睹别人作恶，则又忘记行善。母亲只宠爱我的兄弟，对我从无丝毫温情或疼爱的表示，我因此自动远离了他。我兄弟的确比我更可爱，但母亲对他过分的溺爱，导致他对我外在的良好素质视若无睹。他只注意我的缺点，其实若得到适当的教养，这些缺点是微不足道的。